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有数字显示，过去十年来，美中文化交流发展迅速，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多达35万人之众。然而，随着北京对外宣传和文化输出的增加，中国留美学生和一些孔子学院抵制和干涉美国校园言论和学术自由的势力不时的发生。特朗普总统上任后推行美国优先政策，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国会作证时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许多充当北京间谍，使得美国民众和一些大学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开始警惕。有分析人士说，美国教育界出现了中国寒潮。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如何应对？北京和华盛顿应该采取何种步骤驱散所谓的寒潮？相关的话题邀请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伯林先生来分析。欢迎方伯林先生。
主持人您好。
我们首先来说说出现这种所谓的寒潮的根本原因，在你看来是什么？
我觉得一个原因吧，是因为过去有热潮，双方的关系比较热，走得很近，那么中间有些问题和这个猜疑啊也没有解决，所以迟早会出现这个波折，迟早会回冷吧。2016年之前那个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大家普遍相信这个融合和交流，所以说这个前几任中国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比较友好的，两国的交流也很频繁啊，签证呢也逐步在放松。我记得我刚来留学的时候，签证是半年签，后来就变成1年，然后再变成10年，旅游签证也是这个样子。另外，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成功案例也很多，比如说昆山的杜克大学、上海的纽约大学。所以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之下呢，中国来美国的学生一下子涌进来过多，总人数您刚才也说了，已经35万，已经超过印度了，在所有的国际留学生中，据说是已经1/3了。我甚至听说这个有些大学，中国学生好像是他们说是已经泛滥了，比如说这个马里兰的有个学校叫 UMBC University of Maryland in Baltimore， 在巴尔的摩的这个马里兰大学，它的缩写是 UMBC 啊。我曾经听他们校长在一个会议上开玩笑说 You must be Chinese， 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那么是的，是国内家长送小孩出来，过去是读研究生，现在已经到了本科生，然后呢就是进入这个美高，有个所谓的美高档嘛。因为这个这么热嘛，所以他回冷我觉得也不是太意外吧。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政治气候变化了，现在是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世界偏离了这个全球化这个方向嘛，应该走向了本国优先主义。那么好像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后全球化这个时代了。过去美国社会也对中国学生有戒心，大家只是嘴上没说而已。那么现在这个窗户纸已经捅破了，而且是有这个贸易战在打，所以一下子呢就导致这各个美国政坛的各个层面吧，美国的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在对中国转向，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了。
为什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中国在美国开办的许多这个孔子学院，那么现在又有一些孔子学院，有一些美国大学的孔子学院呢就已经被美国方面关闭了，那么孔子学院也受到了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的这样的抨击，那么为什么这个孔子学院成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众矢之的？
确实是从这个已经不是今年的事情了，是2013年开始，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然后呢到这个加拿大也有一些孔子学院关闭吧。今年我们德州有两个孔子学院被关闭了。通常情况下呢，美国的学术界是比较偏左的，对于这个目前的政策，就是执政党的政策反对的比较多。可是不巧的是，在孔子学院问题上呢，大家都是从政府层面到学术界空前的一致表示反对。我觉得一开始是学术上的争议吧，他为什么会得罪这个美国的学术界呢？因为美国学校的课程设置，我就做课程设计的嘛，课程设置是非常严格的。在学校层面，一个新学院的成立，一个新项目的设置，新课程的开设，要经过这个区域性的认证机构，还有一些行业性的机构，比如说这个商学院要WACSB 这种机构，他们认证， 可是孔子学院因为它的课程是非学术课程，不接受这种认证，所以就造成了这种一校两制这种管制机构啊。另外孔子学院它有中方的院长，还有这个外方院长，中方院长呢是听命于这个汉办，派的老师呢也是汉办选派的，不是公开招聘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些不透明的因素吧，所以基本上成了中国的一个教育飞地，这是他们比较猜疑的一个地方。当然呢，这个也很冤枉。其实孔子学院，他开设了一些课程，不过这些语言文化的课程，对社区开放，每年举办一些这个春节联欢晚、春节晚会啊。如果认为他是真是影响美国学生的观点，我觉得也是太高看这个孔子学院的能耐了。真的，如果是大家去跟这个孔子学院的院长去谈一谈的话，他们多少人看过《论语》我都不知道，很多人是学外语出身的，可能他们对爱默生、对爱伦坡的了解多于孔子和庄子了。
那么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种所谓寒潮寒流也好，那么美中教育和科技交流以及美国的华人的学者可能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
首先我觉得这个过去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办的是比较多的啊，上海的纽约大学现在可能这种事情就比较难了。比如说最近有一则新闻，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就是说这个有中国有家教育机构叫凯文教育科技公司，他想收购这个新泽西州的一个合唱学院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结果被校友告了，校友不愿意有这种收购行为，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凯文教育以前是一个江苏的一个钢铁性质的公司吧，然后呢现在它的控制方是海淀区政府的，下面的是国资委。那么这个商业性质和政府背景这双重因素呢，都让这个美方呢非常具有戒心吧，很有戒心，所以这个事情基本上就黄了，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吧，我最起码。
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的一篇报道里边也谈到，就是这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提到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里面呢，有许多人都是充当中国政府北京方面的这个间谍。那么你如何看这个中国留学生目前被某种程度上被脸谱化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学者受牵连更多一些。学者，我们刚才您也问到这个中国学者会受到是怎么样的牵连，什么长江学者、千人计划学者，过去呢能够进入这种计划呢，进入这种名单，那是光荣版的，那大家是趋之若鹜，现在就成了黑名单了，几乎是这种状况。而确实有些学者呢他的职业生涯受到了影响。最近我们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一个谢教授，谢克鼎教授，可能你也知道，他被捕了，但被控的原因是收藏儿童的色情照片啊。不过呢，如果不是他因为他千人计划的这种特殊身份呢，可能也不会被搜查的。那么对于中国学生来讲呢，我觉得他们是躺枪吧，躺着中枪吧，因为国家之间的冲突有时候买单的是无辜的百姓。我觉得学生有可能很多是误伤的。美国有些报纸，比如说美国高等教育参考上经常有文章，就是说对中国学生进行脸谱化，我觉得有一点扩大化了。比如说刚才我在节目上也听到了，说有时候学生的课堂上提出了关于西藏的还有天安门的或者说是其他一些不同的方面的观点，和教授观点不一样，那么他们就认为是被政府洗脑的。可能这些教授呢也有不排除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世面见少了，对中国学生缺乏进一步的认知吧，内心存在这个歧视和偏见。可是呢，华人学者和学生学者联谊会 CSSA 上次好像是彭斯副总统的演讲中专门提到的，怀疑他们有政治动机，我觉得也是太抬举这些机构了吧。大部分呢 CSSA 也不过是中秋节春节举办一些这个晚会，可能是在这个美国社会、美国校园的多元化上还有一些贡献，特别是在我们这些比较小的地方，在这个 华人比较多的一些高校里面，可能情况不太一样，他们的招摇可能会让人非常反感。
嗯，二十秒钟的时间，你来说一下这个，你觉得美中文化交流和教育交流的前景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华人学者和学生吧，不管他的前景是什么样子，政治上总会有波折，最好的政策还是诚实，就是说不要有什么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包括什么非法打工啊，什么考试作弊啊，这些都是硬伤，抓到了很少有人能够帮助你。另外就是说应该认识到这个中美法律标准有些很多地方都不相同吧，所以不要把国内有一些那一套东西带到美国来。不过呢，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到美国来读书，和人交流。中美之间关系是否改善，要看中国有什么改变，也要看美国有什么改变。本身两大国不可能持续很久做敌人吧。我鼓励大家出来读书，人生多一个境界，思想上一个台阶，然后多一种视野。这种经历呢，没有人可以夺取，政治上的奇迹束缚都会过去。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伯林先生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